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立陶宛外长说不畏惧胁迫向世界展示抗共之道。德祖国谈判促成，舒尔茨任总理，首位女外长出炉。李腾豪私自为开枪判无罪，川普透露这个粉丝已经拜访海湖庄园。欧盟要中共提供可核实独立证据，习近平会如何处理张高丽？台商被打压，立委话睇清中共恶劣本质。台湾获邀参加美民主峰会，蔡英文话是真朋友真进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立陶宛外长称不畏惧胁迫向世界展示抗共之道。立陶宛外交部长礼拜三表示，立陶宛通过让供应链多样化和和其他民主国家联合，正是向世界展示一种对抗中共胁迫日增的方式。即使立陶宛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但今年以来加强了对抗中共的强硬立场，引发中共的报复。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话俾法新社知，我认为立陶宛得出的最大经验是，受到经济胁迫并非意味着该国需要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决定。在中国媒体头条新闻上，或者你会受到威胁，会受到咆哮，但无论如何你可以抵挡得住。南斯帕吉斯还说，北京的报复凸显中共依赖的主要工具不是外交，而是强势胁迫各国。如果让北京不高兴，各国会觉得有一把无形之剑在他们头上。他还说，其他国家正是与立陶宛接触，询问他们的经验。他们百分百希望有更多空间就他们外交政策作独立决定。立陶宛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2.5亿欧元的商品。南斯帕吉斯说，更大问题是供应链中的中国制造零部件，而立陶宛正是齐心协力将供应链转向民主伙伴。他说立陶宛希望成为负责任的北约伙伴，并表现出对太平洋的关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南斯帕吉斯最近在维尔纽斯接受采访时提到，中共对在华经营的诸多立陶宛公司实施了制裁，北京不是基于国际法，而是基于它的力量行事。这个是专制国家的问题，我们不认为这些是国家间正常的互动方式。他敦促美国、日本和其他民主国家加强协调行动以应对中共，让中共明白到他们胁迫的伎俩是行不通的。德祖国谈判促成，舒尔茨任总理，首位女外长出炉。德国联邦大选两个月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终于完成祖国谈判。三个党派在礼拜三下午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经就新的政府联盟达成协议。舒尔茨将成为新一任总理。三个党派分摊了不同部门的部长职务，德国将迎来历史上首位女外交部长。据德媒报道，三个党派已经就政府各部门的任务分配达成一致。除了舒尔茨担任总理外，社民党还将主持六个政府部门，分别是内政部、劳动部、国防部、卫生部、发展部、建设部。绿党管理五个部门，分别是经济和气候变化部、外交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部、家庭事务部和食品与农业部。自民党领导四个部门，亦即是财政部、教育和研究部、司法部、运输和数字事务部。之前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和绿党主席哈贝克都在争取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如今这个要职确定归属商界的林德纳，而哈贝克就领导经济和气候变化部。这个是一个新的超级部门，将整合经济、气候保护和能源政策。而40岁的绿党女主席贝尔伯克将成为德国史上首位女性外交部长。 红绿灯联盟咁快速完成组阁，几令人意外。之前媒体同民调都预测谈判将旷日持久，因为政见偏左嘅社民党、绿党同偏右嘅自民党并非天生盟友。不过面对默克尔为首嘅基民盟，把持德国政局16年历史，面对危机重重、局势动荡嘅现状。三个党派显然急于快速完成组阁，以便稳定局势作出改变。李腾豪斯自卫开枪无罪，川普透露这个粉丝已经拜访海湖庄园。美国前总统川普说，李腾豪斯近期去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拜访他。李腾豪斯这名18岁青少年去年8月参加了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为抗议非裔人士弗洛伊德冤死案的活动，在骚动中开枪射杀两人，重伤一人，他称自己是正当防卫。在陪审团审议近4日后，19号裁定他无罪。川普在美国时间礼拜二晚播出的霍士新闻中透露这个信息。川普在接受汉尼提的采访中说，他打电话来想知道是否可以过来打声招呼，因为他是个粉丝。在采访中，霍士新闻展示一张李腾豪斯和川普的合照。川普说，18岁的李腾豪斯没几耐前离开了海湖庄园，他和他母亲一起过来，真是一个几不错的年轻人，那些是检察机关的不当行为，他本来不应该为此受审，本来他会死。这个令人遗憾的案件，12名陪审团审议了超过25个钟头，最终在星期五宣布李腾豪斯的一级杀人罪、杀人未遂罪和鲁莽危害罪等5项重罪都不成立，全案无法上诉。这场审判吸引了很多美国人注意，亦再次引发自卫法和自卫行为概念的辩论。但是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五对记者表示，他支持无罪判决，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是有效的，必须得到尊重。欧盟要中共提供可核实独立证据。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下落持续引起国际关注。欧盟礼拜三发出呼吁，要求中共政府就彭帅下落和安全提供独立和可核实的证据。据香港南华早报24号报道，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马斯拉里话俾该媒体知，我们已经看到周末的假定是彭帅的言论，但是关于虐待的指控和他已经两个礼拜没露面的事实，这两方面的报道还是很令人担忧。在11月2号公开指控自己遭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彭帅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尽管自17号以来，中共官媒连续发放彭帅的照片和视频，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亦帮助证实所谓彭帅是平安无事，但国际舆论对彭帅的安危所表达的担忧就有增无减。我们无法对这些指控本身发表评论，但我们敦促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马斯拉里礼拜一通过电邮发表评论的时候说，要求可靠信息是合法的，而且仍然在要求关于他的安全和下落，我们呼吁中共政府提供独立和可核实的证据。关于中方提供显示彭帅安好的照片和视频，美国政府已经要求提供可核实证据，现在欧盟亦加入索取证据的行列，共同向中共施压。礼拜二，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机构、人权组织和欧洲政界的其他资深人士亦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网球明星彭帅的案例凸显了中共的大规模做法，就是只要当局选择敢做，就让人强行并随机失踪。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德国籍议员比蒂科费尔说，现年35岁的彭帅是温布尔登和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双打冠军，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 自从今个月初在社交媒体上指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75岁的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他性侵后，他的行踪成谜。目前没有任何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当前处于安全状态。习近平会如何处理张高丽？张高丽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第一任同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网球名将彭帅指控性侵的主角，而他目前就好似平安无事。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分析，即使共产党精英成员有婚外情并不少见，但张先生是第一个面临这样公开性侵犯指控的人物，可见事件的敏感和危险程度，以至于官方喉舌胡锡进被委以重任，专门以英文发推向海外散播彭帅平安的讯息那阵，竭力避免提起张高丽，只是以那事代替。彭帅贴文指控张高丽性侵后，贴文廿几分钟后在微博消失。彭帅消失了两个礼拜后，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全球网球名将彭帅在哪里的强大呐喊下，为避免北京冬奥落入滑铁卢，尤其避免党的高级领导人形象受损，官媒开始按部发放彭帅自由活动但是在多人陪同下的视频，国际舆论照样质疑，最后出现了一个大场面，巴克通过视频和彭帅倾偈，让国际奥委会得出彭帅平安无事的结论。巴克和多人陪着彭帅倾偈的场面再度证明彭帅健在，但无法证明彭帅是否真的得到自由。这件事却让人发现，张高丽曾经是北京冬奥筹委会的负责人，和巴克早就打过交道。这个就有了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的一句话，在通话之前，由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等人关注彭帅的下落和安全，张先生受到的关注就相对较少。在巴克进行视频通话没几耐，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张201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和张先生握手的照片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彭帅在帖文中形容张高丽道貌岸然，其实张高丽在任那阵，很多中国人都注意到他永远不变的表情。而华盛顿邮报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张高丽因为在国家电视台上的木讷表情和永远面无表情而广为人知，这个是多年前在一场车祸中脸部受伤的结果。台商被打压，立委说睇清中共恶劣本质。台湾远东集团近日遭到大陆执法部门查处和重罚。今日国台办记者会证实已经开罚人民币4亿7400万元，仲收回闲置土地一块。发言人朱凤莲仲说，绝不允许台企在大陆赚钱而又支持台独做吃饭杂窝的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此不予置评，立委会就痛批台湾人民应该睇清中共的恶劣本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此不予置评，立委就痛批台湾人民应该睇清中共的恶劣本质。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讽刺，过去中共一直喺度讲欢迎台商，端洗脚水铺红地毡，如今话反面就反面，希望中共能够照顾民生才是人民之福。据自由时报报道，对于台湾企业很多都有捐钱给国民两党。外界担忧制裁台独金主，是不是台商未来都要选边站呢？朱凤莲就强调，不允许台独的顽固分子和相关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不允许台企一面在赚大陆钱，一面在岛内支持台独破坏两边关系，做着吃饭杂窝的事。朱凤莲还说到明，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本来就没有任何模糊空间。朱立伦去台南参与党庆同升旗活动， 当媒体询问到佢点样看待呢件事嗰阵，佢即刻回应不予置评，之后简短补充话，仲系要回归租开发嘅原因，亦希望每个企业可以做好工作，无论系到海内外定系大陆，都遵守各项在地法令。民进党立委赖瑞龙喺受访中话，台湾唔会认为远东集团系绿色企业，中共却出手认定系台独金主。讲系乜嘢颜色就系乜嘢颜色，用政治手段严惩，用蛮横嘅国家力量处罚单一企业。台湾仲睇清楚去大陆投资嘅风险同中共本质。赖瑞龙仲呼吁，大陆政治环境好唔稳定，台商应该审慎思考离开大陆。台湾人民亦要睇清中共嘅恶劣本质，而对抗中共最有力嘅手段，就是团结支持台企，民主阵营亦会同台湾企喺同一阵线，而政府亦要拟定对策保障权益。台湾获邀参加美民主峰会，蔡英文话真朋友真进展。美国总统拜登12月9号至10号将召开首届全球民主峰会。据美国国务院23号公布的与会者名单，拜登政府已经邀请台湾出席，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仲未在受邀之列。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23号晚宣布的邀请名单中，包括台湾在内的110个与会方受邀参加12月9号、10号的线上活动。该活动旨在阻止世界各地的民主倒退，打击腐败和独裁主义，并保护人权自由不受侵蚀。中华民国外交部就表示感谢拜登总统邀请台湾参与民主峰会，将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同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大使一同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会，向全球社会传达台湾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并分享台湾是怎样透过科技和数位民主强化政府治理。外交部强调，台湾致力于巩固民主体制，受邀参加民主峰会是对台湾多年来努力推动民主和人权价值的肯定。如今全球民主面临威权主义等多重挑战，台湾企在维护自由民主秩序和对抗威权的最前线，会持续提升国内人权和民主治理，并继续和国内外公民社会团体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努力，守护区域和全球的民主和人权。蔡英文总统在脸书贴文说，台湾处在民主防线的最前沿，这几年无论是面对各项挑战，我们始终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更向世界展现民主治理的成功经验。蔡英文说，感谢美国政府的邀请，再次展现近年台美之间真朋友真进展的坚实伙伴关系。我亦期待美琴大使和唐凤政委和世界分享台湾是怎样透过科技和数位民主强化政府治理，亦向国际社会分享台湾成功的民主故事。我们会持续和共享价值的盟友深化合作，为全球贡献良善力量。全球民主峰会是由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竞选总统期间宣布要举办的活动之一，目的是结合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努力打击贪腐和威权主义，并促进人权发展。路透社说，拜登政府邀请台湾的举动是对中共当局施压的一种方式。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